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21号星期四，农历10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举行会谈，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共建记者，
习近平出席巴西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
前十个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10.6%。
国家医保局统一整合规范医疗机构现行放射检查项目收费。以下是详细内容。
当地时间11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利亚总统官邸黎明宫同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中巴关系定位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巴西利亚报道。
初夏时节的巴西利亚，天朗气清，黎明宫内绿草如茵，450名威武礼兵整齐列队，在120名龙骑兵护卫下，习近平乘车抵达黎明宫前广场。卢拉总统和夫人罗桑热拉热情迎接习近平，并为习近平举行隆重盛大欢迎仪式。乐团奏中巴两国国歌，两国元首一同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中巴儿童挥舞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巴西艺术家用中文演唱《我的祖国》。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在中巴建交50周年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年份访问巴西。刚才卢拉总统为我举行最高礼遇的隆重欢迎仪式，充分体现了对中巴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令我深受感动。中国和巴西是东西半球两大发展中国家。回首过去50年，中巴关系跨越山海，探索出发展中大国相互尊重、互利友好、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巴西是首个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首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拉美国家。近年来，在我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日益成为命运与共的可靠朋友，共促和平的积极力量。中巴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不仅增进了两国人民福祉，也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壮大了全球南方的力量和声音，为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突出贡献。习近平强调，今天我们将中巴关系定位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同时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巴西发展战略对接，这是中巴关系发展的又一个历史性时刻，彰显了两国关系的全球性、战略性、长远性，符合两国人民普遍期待， 将为双方推进各自现代化提供动力支撑，同时也彰显了中巴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决心。中方愿同巴方一道，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不断丰富新时代中巴关系内涵，做相互成就的黄金搭档，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目标不断迈进，为人类和平和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就未来两国关系发展提出四方面建议，一是命运与共，不断巩固战略互信，在涉及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做彼此信赖的战略伙伴和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典范，加强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人文交流，夯实中巴命运共同体的民意基础。二是发展与共，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把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巴西发展战略对接的历史机遇，深化经贸、基础设施、金融、科技、环保等重点领域合作，加强航天、农业科技、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中方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支持巴方零饥饿计划，愿同巴方继续加强减贫合作，让两国人民过上更美好生活。三是担当与共，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展现中巴力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说公道话、办公道事，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方高度重视巴西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支持巴西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巴方在联合国和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巴西明年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工作，助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就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发出更加响亮的金砖声音。四是休戚与共，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巴贡献。中巴作为发展中大国，要带头共商共议，推动同酋共济，合力应对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全球性挑战，加强在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合作。中方愿支持巴西办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0次缔约方大会。习近平指出，十年前我在巴西利亚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共同宣布成立中拉论坛，推动中拉关系进入了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中方愿同巴方一道，继续办好中拉论坛，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发展优势和需求更好对接，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卢拉表示，巴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依赖的好朋友，中国是巴西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中国人民是巴西人民最值得信赖的朋友。今年是巴中建交50周年，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这个重要时间节点再次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刚才欢迎仪式上，我特地安排巴西艺术家演唱著名中文歌曲《我的祖国》，以此感谢中方对我去年访华的盛情接待，并表达巴西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过去50年，巴中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巴方期待以习近平主席访问为新起点，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新成果，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西正在大力推进加速增长计划、新工业计划、南美一体化路线计划等发展战略，这些同中方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双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将极大助力巴西再工业化进程，促进南美一体化建设，树立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双方工作组要加紧探讨并推进基础设施、金融、产业链、科技、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巴西投资合作。巴方期待提升同中国互联互通和物流水平，促进巴中和拉中共同发展繁荣。 八方反对新冷战，主张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全球伙伴关系，愿同中方继续深化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提升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八方也愿同中方继续密切多边协作，为推动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等热点问题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已成为八中关系史上的新的里程碑，开启八中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关于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加速增长计划、巴西新工业计划、生态转型计划、南美一体化路线计划对接的合作规划。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经贸、投资、农业、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科技、人工智能、全球发展合作等领域30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巴西利亚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20号上午同巴西总统卢拉在巴西利亚总统官邸黎明宫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表示，
这是我时隔5年再次踏上这片充满爱和希望的土地。启程前夕，我收到多封巴西各界友好人士的来信，信中洋溢着巴西人民对中巴友谊的珍视和对深化两国友好的期盼，令我深受感动。刚才我同卢拉总统举行了亲切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我们共同回顾中巴关系50年发展历程，一致认为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日益彰显全球性、战略性、长远性影响，成为发展中大国携手共进、团结合作的典范。
习近平指出，我们就中巴关系未来发展达成新的战略共识，
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同时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巴西发展战略对接，在世界格局加速演变的背景下，这体现了中巴两个发展中大国识变、应变、求变的决心，必将推动两国关系继往开来，开启下一个黄金50年，同时为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自强树立榜样，为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做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我们一致认为要持续深化战略互信，在涉及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核心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促进各自高质量发展。作为东西半球两大发展中国家，我们还要主动肩负起引领维护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历史重任。
我们一致认为，要做好两国发展战略对接这篇大文章，深化经贸、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环保等重点领域合作，加强能源转型、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以时不我待的干劲儿，把两国务实合作做深做实，助力中巴两国各自现代化建设跑出加速度。
习近平表示，我们一致认为中巴两国要继续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内密切协作，共同应对饥饿与贫困、地区冲突、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传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挑战，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新的中巴贡献。明年是中拉论坛正式运行10周年， 中国愿同巴西及其他拉美国家一道，推动中拉合作迈上新台阶。习近平指出，
当前世界并不太平，还有不少地区战火纷飞，动荡不安。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只有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才能走出一条普遍安全之路。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巴西联合发表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会同有关全球南方国家发起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我们要汇集更多致力于和平的声音，为实现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铺平道路。我们对加沙冲突持续扩散深感忧虑，呼吁尽快实现停火止战，落实两国方案，为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不懈努力。中巴两国都有扬正义、树道义的传统和担当，中国愿同巴西一道，不断丰富中巴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内涵，坚定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发出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公正不要霸权的新时代强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卢拉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表示巴中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价值理念相近，共同利益广泛，友谊深厚牢固，巴中合作具有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中国是巴西最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中国企业在巴西有力促进了巴西经济社会发展。我同习近平主席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并决定将巴西发展战略同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对接，重点在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金融、能源转型、航天等领域拓展深化合作，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新的高度。巴中在国际发展与安全等重大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感谢中方大力支持巴西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工作，并率先加入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我们将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内沟通协作，共同倡导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构建更加公正、民主、平等和可持续的国际体系，推动和平解决热点问题。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已经开启巴中关系新的历史篇章。蔡奇、王毅等参加。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巴西利亚报道。当地时间11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利亚出席巴西总统卢拉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感谢卢拉总统和巴西人民给予的热情友好接待，祝贺巴西在卢拉总统领导下取得显著发展成就。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西虽然远隔重洋，但这从未阻挡彼此相知相亲的脚步。中巴两国既各具鲜明特点，又彼此和谐交融，开放创新、多元一体是我们两国的共同特点和追求。习近平指出，我同卢拉总统宣布将两国关系定位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并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巴西发展战略对接的合作文件，两国关系由此实现了新的飞跃，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展现出无比生机和广阔前景。回顾过往，我们有理由对中巴关系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展望未来，我们有信心对中巴关系光明的前景充满期待。站在新的起点上，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久久为功，不懈奋斗，携手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开启中巴关系下一个黄金50年。卢拉表示，习近平主席和我是东西半球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我们均深知民间疾苦，致力于改善民生，摆脱贫困。巴方高度钦佩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特别是使1亿人摆脱了贫困。习近平主席为人民谋福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倡导和平而非战争，合作而非对抗，创造而非破坏，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建交半世纪以来，巴中关系已经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 巴中实现发展战略对接，将助力两国共同繁荣，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道路成功实现发展振兴和公平正义。巴中两国都坚持多边主义，倡导和平解决争端。巴中携手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世界影响。巴方期待同中国密切协作，构建巴中命运共同体。蔡奇、王毅等参加。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11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葡萄牙语版启播仪式在巴西利亚举行。巴西副总统兼发展工业与贸易部长阿尔克明出席活动并致辞，祝贺节目在巴西播出。节目即日起在巴西国家传媒公司等多家主流媒体平台落地播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葡萄牙语版，以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引用的中国诗词典故为切入点，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传承创新、保护生物多样性、文明交流互鉴等主题，精彩呈现了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人文情怀以及广博的大历史观和世界观，向受众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11月2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巴西国家传媒公司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巴建交5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巴西利亚举行。巴西总统卢拉发来贺信表示，活动意义重大，将进一步巩固两国之间由来已久的文化桥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巴西文化部、巴西总统府新闻事务部、巴西国家传媒公司、巴西农业和畜牧业联合会分别签署合作文件。四项合作文件均被纳入习近平主席访巴成果文件清单。活动上，总台与里约国际电影节交换合作文件，进一步深化中巴电影文化交流。活动现场，第四届巴西中国影视作品展播季启播，庆祝中巴建交50周年的精品节目片单发布。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与巴西合资媒体集团合作开设的中国精品节目 VOD 频道嗨家同步上线，为巴西观众感知中国、读懂中国搭建更广阔的平台。此外，由总台新时代国际传播研究院与巴西经济社会法研究中心联合开展的中巴智库民调发布，调查结果显示 86.4% 的受访者认为中巴是亲密的伙伴关系，95.6% 的受访者积极评价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卓越贡献。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国家医保局近日统一整合规范现行放射检查项目，推动检查结果互认，今后检查实体胶片价格将与检查剥离，进一步降低患者负担。总台记者杜西蒙前程报道。
国家医保局印发放射检查类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数字影像处理、上传与云存储纳入放射检查的价格构成，明确要推动医疗机构将影像检查结果上传至云端。如果医疗机构无法做到检查影像云存储的，就需要减免一定费用。而针对传统的实体胶片，立项指南也统一将实体胶片从项目价格构成中剥离，由患者按需选购，实体胶片实行零差价销售，不捆绑收费。同时，立项指南将现行放射检查类价格项目映射整合为26项。在此基础上，各省医保部门结合实际，制定全省统一的价格基准。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保研究院院长助理蒋昌松：
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呢，实际上检查量都很大，门诊检查、住院检查这些项目都是发生频次最高的，老百姓接触最大的。那么下一步的重点的工作呢，就是也是要规范治理这些价高量大的一些检查项目。
在放射检查项目中，以 CT 频扫为例，部分地区根据 CT 设备扫描排数的增多增加收费。此次立项指南明确，
要坚持以检查效果为导向，
按照检查精度制定收费标准。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要求加大对外贸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优化跨境贸易结算等。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十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10.6%。
据统计，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为388万人，初试将于12月21号到22号举行。
湖南地质院今天宣布，在湖南平江县发现远景黄金储量超1000吨的超大黄金矿床。
今天白天，黑龙江、吉林等地出现降雪。23号开始，寒潮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大风降温天气，气温普遍下降6到10摄氏度。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华北北部、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温12摄氏度以上。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日前已恢复正常运作。俄罗斯20号指责美国正尽一切努力延长俄乌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由于担心乌克兰基辅可能遭受重大袭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20号一度关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美国无法透露相关威胁的具体细节，但一直对此密切关注。当地时间20号，美国国防部长称，拜登政府将允许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使用反步兵地雷。对于美国政府的援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即将卸任的美国现政府正致力于严荡俄乌冲突。
即将卸任的美国政府展示出来的倾向显示，他们致力于严荡俄乌冲突，并将在剩下的任期里为此竭尽全力。
此外，英国媒体20号称，乌克兰首次使用了英国提供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英国和乌克兰军方对此尚未做出正面回应。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20号表示，俄已对冻结俄资产的国家采取镜像式举措。俄方冻结了西方投资者、金融市场参与者和公司的资产，并将使用这些资产所得收益。
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安理会20号未能通过在加沙地带停火的决议。安理会15个成员中14个投了赞成票，但遭到常任理事国美国一票否决。
叙利亚20号称，以色列空袭叙中部，造成36人死亡，50多人受伤。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0号表示，伊朗已同意停止增加其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库存。
欧洲中央银行20号发布报告显示，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和经济表现低迷的背景下，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风险正在上升，进而威胁金融稳定。
前亚洲首富印度阿达尼集团董事长高塔姆·阿达尼20号在美国遭起诉，罪名是涉嫌大规模贿赂和欺诈。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20号表示，计划2027年年底前进一步在欧洲裁员4000人，其中在德国裁员2900人。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傅博凡、姚一斌，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